微博热点，新鲜出炉。
网上每天呢都流行不同的心理测验，有时呢是看样子测性格，有时是听音乐判断价值观，但每次点出的结果呢往往都是正面鼓励。这些测验究竟是基于什么原理呢？为什么我们一方面觉得这些测验很无聊，但是总是持续不断的继续点击呢？
我是刘芳。
我是万芳。
我是小燕。
微博出炉。
微博热点新鲜出炉。
刘芳
啊，
你猜猜你的心理测验给你一个。
我给我一个测验是吗？
那我呢？
没有兴趣给你。
好紧张啊！是要测什么呀？
测，你下一句该说什么说话？
生日快乐！
我猜中了，就是小燕生日。
对，
开心的哦，谢谢大家。
所以今天
还得上班呢。
我喜欢这个心理测验，
对，
喜欢哦。
这个测验呢，我觉得也是很有趣的哈。那但是现在要先祝小燕生日快乐，是真的哈，不是一个结果来的，
不是假的，
不是假的，不是假的哈。那但是因为我们说到现在很多测验嘛，已经泛滥在各种的圈啊，各种
铺天盖地
的，对对对。但其实，在这个智能手机或者网络还没有很发达的时候呢，在刘芳小学的时候啊，我就记得我特别的喜欢看那种，就原本会买那种什么漫画小杂志嘛，然后里面就有一页是专门是做那种测试的。
如果你说是就去 A
啊，对对对，
然后
不是
就
去
B，
而是反正它有大概是十多二十题啊，多一点的可能三四十题的都有的。然后呢，你就看，哎呀，有几种类型哈，看看这几种类型，第一你是高冷小公主，第二
还有温柔可爱型，
对对对对对，诸如此类啊。然后呢，就很有趣的一点呢，就是真的很爱玩这些东西啊，尤其是小学，我不知道男孩子会不会这样哈。
哎呢。怎么不爱？真的爱、
哦、也爱玩吗？反正就是很流行了。然后就是，甚至是我觉得最搞笑的一点呢，就是因为你已经看了大概，你会觉得你比较喜欢那种类型的，你就会使劲把那个题做到那种类型，
用自己的办法找到自己喜欢的答案。
对对对对对，所以真的是小时候呢，也真的是很聪明的。
我喜欢去盖着那个答案。
哦，对啊，
让自己看到，然后就看看自己是什么心。
但是有时候你会发现，不对啊，我不是这样的，或者我不喜欢这样。
再做一遍，再做
一遍。
其实我跟刘芳很相似，我从小都很喜欢做这些心理测验。那么我觉得呢，人都有想要了解自己的那个欲望，想给自己就是套个标签吧。比方说，我是一个理性原则、独立智慧型，或者我是一个温文优雅、小鸟依人型。
你有没有发现里头没有一些负面的评语
啊？对，都是很正面的，
而且是非常概括性的、
笼统的。
对对对对，这个就跟星座这个差不多哈。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你都已经多大了，还在那里研究星座，真的是一件蛮好笑的事情。
但是刘芳，我想问你，有没有听过？你是读心理学的吗？就是平常你有听过巴纳姆效应吗？
巴纳姆效应，
对，
是怎样的呢？
就是
没听过了。
你明明知道那些答案呢是很空洞，是很笼统，但是你还是会选择性的注意跟自己有关的信息，然而人就会相信它反映了你自己真实的人格面貌。
对，但其实因为你有一个预设的答案，或者你希望自己被朝这个方向去肯定，那么你就会去满足这种需求了，是一个其实你主动操作的过程。
好，专家在了，我想问到底这个是怎么弄出来心理测验？
心理测验其实很简单，很多时候他就是找一堆就是很笼统的人格设置哈，就可能就帮你啊各种优点啊，可能每一个 ABCD 平均安放一下。
但是他有些时候，例如星座有一些缺点啊，可能你会有些时候会懒惰啊。
那不是所有人的通病吗？这个是就是所有的，真的是一个非常笼统的，但是呢，他可能会着重的点不一样，就比如说这个 A 这个类型呢，他会跟你说啊，你是一个，其实你内心是有一颗温柔的力量的，只不过是你可能不善于表达，
隐藏起来而已。
对，其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重点啊，对不对？
对，所以说呢，这些心理测验呢，真的不要太过于相信。我身边就有个朋友，她跟她男朋友每一次吵架的，她都会做心理测验，看看到底这个男朋友还适不适合继续交往下去。那心理测验呢，给她的答案呢，就让她得到安慰嘛。她省去了很多时间跟朋友就是分享。 他觉得心理测验就是他的朋友，
他的答案，
问
他的答案。
问题是那个心理测验有多少题？
看情况，有的时候只有一题哦，有的时候100多题都有。
其实因为呢，我就觉得其实现在这个，因为这种各种各样的测验呢越来越多了，很多时候就是是一个噱头也好，商业的目标也好等等的哈。那我就觉得其实呢，要证明就是正规的证，名字的名哈，就是心理测验它本身是有一个合理的体系的，就排开这些类型，
所以有正规的，
是
不是？是
有正规的心理测验的。
来说几个正规的，
就比如说九型人格其实算是比较正规的，然后 MBTI 就是说职业定向，很多时候职业定向的会使用 MBTI 这个测试，那么这些都是属于正规的心理测试。那么其实跟我们笼统平时说的那些什么测一下你是什么类型啊，说测一下你的恋爱运程啊什么那种，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好像那个我听说那个 MBTI 得付钱呢，
去有一些机构
有免费的。其实我昨天我也是为了这期节目做了这个 MBTI， 他第一个问题他就跟我说不要不假思索的回答，但是他就只有两个选项 A 跟 B， 他第一条问题就是说认识你的人普遍认为你是什么，逻辑很确定还是那种热情很敏感。我的答案就是时而敏感时而逻辑，因为人毕竟不可能那么极端，我每天都是那么逻辑，我每天都是那么敏感的，
必须得你挑嘛，所有都是中间呢、啊、那最后结果是什么？
所以其实呢就是说再说一下哈，其实很多的这些心理测试呢它是分成几种类型，可能它是分成有一个程度让你选，还有一些是否题，那么但是呢它的题目的量一定是很大的，因为它是相当于要从这么多一个题目里面，而且它是不同的题目是有不同的定向的，
有的时候超过100题
这些心理测验或者性格测验呢，它是有合理的，就是这些所谓的科学论证下合理的这些测试题啊、但这些题呢，你测试出来不是说给你一个绝对的，
只是一个参考而已，
只是一个参考，而且它就像比如说像这个心理学在测试这方面呢，它有一个就是过程。它比如说一开始可能大家说啊，你是什么类型啊，或怎么怎么样，但其实后面已经放弃摒弃了类型这个说法。而是说你是怎么样的趋势，就是你在某一些方面是有怎么样的趋势，所以其实说，
所以说我的未来将会是怎样的吗？ 你趋势，
你可以知道自己的性格的趋势，或者说你自己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质的趋势，那么帮助你知道你往哪边走可能更合适。
我有一个经验，就是我之前看一些书就研究这个阿斯伯格症嘛，我经常觉得自己有嘛，然后我看了书以后我发现，哎呀，好像他每一件事情都在说我。我感觉是很美妙的，因为我发现
有人了解你，
对啊，是完全了解我的强项，了解我的弱点，因为不一定每个人喜欢这么赤裸裸的被人都
看
透了，看
见
也不是被人看到嘛。而且就是我觉得其实心理测验，所谓的测验为什么会一直对人有持续的吸引力，就像万峰说到这个点我觉得很好，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它不是说一个人直接在问你这些问题，
而是一本书，
对，而是一张纸或者说一个就是一个对象，在就是一个不是人的对象在对着你，会觉得其实它也满足了你自己内心私密的一个空间，但是你又知道哦，原来我是被理解的。
对，刘芳，你刚刚说了那些正统的，不如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比较奇葩的那个心理测验。
来，
他说呢，眼前四个盆栽，哪个适合放在你的家里？能测出你能买多大的房子？
来，
那个不是取决于我户口有多少钱，我的存钱计划怎么会靠那四个盆栽呢？
我得买一棵树。
对啊，就是我就在想，会不会有真的有人因为想一下，
真的会有人会相信？
对，
最好笑的是，
其实就是还有好多，我记得最有名的一个测验，就是很多人都玩过，什么时候？就是什么？你进入到一个森林，你看到一个小木屋，你觉得那个小木屋是哪种类型的？
啊，对对对，好像也玩过类似的，
好像是或者你觉得那个小木屋的那个门的是什么状态，是快开着还是关起来，或者怎么样？那就是很多人说哇，这个真的好准哦，然后什么什么，然后后来呢，我就觉得其实大家为什么会觉得它准呢？或者说为什么会觉得就是说中你的部分为什么会这么开心呢？
其实那个答案呢，顶多就是四五个，难道全世界的人就只有四五类吗？
我跟你说，这一些是工具，用来认识女孩的。
怎么可能呢？就是如果是真的是以这种方式的话，太低级了。
如果有个男生跟我这么做，我可以说再见。
哎，我昨天才跟老婆做过。
他有没有跟你说？
因为你一看就是你老婆了，
没问题。Baby，Baby，蓝色、白色、鲜色，你选哪一个？你对爱的坦白昧不明，还是怕负责 ？Baby，Baby，天空、森林和海洋，你要哪一个？你对我要求过分挑剔，还是不严格？
是刘芳，斗胆称自己为活泼又深沉的艺术家。虽然真没读过多少书，但也坚持伪文艺的画风。不过希望呢，自己真的能够多读些书，来充实一下这颗空虚的伪文艺的心。我是刘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微波出炉。
我觉得有的时候我自己也不是太理解我的性格，
嗯，
我妈也不理解，我爸也不理解，我有一个人理解，就是上帝。
我记得一个圣经故事呢，就是说有一个妇人在打水，耶稣跟她说，你叫你丈夫到这里来，她说我没有丈夫，耶稣就说，对，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但是现在跟你一起的男人不是你的丈夫。
哦，就是已经忘，就感觉是被
完全是知道
看透了，然后吓怕了那个人，然后他立刻跑回去跟人家说，哎呀，这个是神的，这个是神的，连我这样都知道
的啊。
但是大家有没有思考过一个问题，就是既然上帝已经知道我们所有的需要，知道
为什么要祷告，
对了，为什么要祷告呢？这个是我出信的时候经常的疑问。
嗯，
因为你知道吗，我们时间有限，每天都那么忙，祷告的时候不如直接跟上帝说，反正你都懂我的，就这样子了，拜拜，就可以阿门。为什么还要花那么多时间去告诉他我的心事，我的困难，我的问题呢？
我也问过这个问题，但后来我发现其实祷告的过程不是说上帝要知道你多少，而是你在祷告的时候你自己知道你多少。嗯，因为其实呢，我们其实一直是有这种认识自己的需求的，所以呢，就所以才会出现这种测试啊，或者等等，你会去跟人交谈啊，或者你问说，哎，其实你觉得我这件事情我做的怎么样？我觉得都有人问过这样的问题，
是想得到别人的认同感吗？
第一方面是可能认同感，第二方面是对自己的那种不确定，就说我到底是不是真的是这样的？
我记得呢，有一个什么社会学的理论呢，就是有些时候呢。人家怎么看我们，然后我们自己怎么看自己，还有我们有没有一些自己不知道自己的事，
嗯，
还有人家不知道我们的事，好像有四格嘛，
嗯，
我觉得心理测验就是帮助我们呢理解一些我们自己本来不知道自己里头的一些素质。
其实我觉得人本身是没有办法最彻底100%，包括对自己的不能，你不要说是对别人了。但我就觉得这种需求它是指向一个未来方向的，因为就是你如果不知道自己的特质，就比如说为什么要职业定向测试啊性格测试啊怎么样，那是因为比如说很多时候是怀着这样的一个想法啊，那我适合做什么，那我适合怎么样去跟人交往
啊，哦，所以婚姻也需要那个心理测验吗？结婚之前需要男女
有啊
双方两个，
我做过做那些性格测试啊，
看
看
你们
匹不匹配，
那个不匹配呢
其实
也
不是，其实我觉得这个什么什么做最配什么什么做什么什么血型最配什么什么，这些都是瞎扯
瞎扯，
因为其实怎么可能
元芳老师说瞎扯，
不要激动，
怎么可能是完全匹配呢？而且是说比如说像你们刚刚问的结婚之前要做比如说婚前辅导啊，对不对，测试，其实我觉得目标是为了让你更知道对方或你自己有些什么问题，那么方便你们在未来的时候有一个高沟通更好的方向，
不是因为那个答案好与不好导致你们离婚或者分手，不可能的。
对，因为其实人都是有自己的问题的嘛，对不对？只不过是让你结婚前更加明白，哦，原来我可能在这方面存在一些问题。
是不是帮助双方怎么样去迁就以后的生活，可能协调的更好。
对，更加协调，更加合作的愉快，对不对？
嗯，
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这个测验是满足于一种我们对认识自己的需求，认识别人的需求，还有一种就是指引我们未来方向的需要。
诗篇139篇第一、第二节：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
我是小燕，
我是万峰，
我是刘芳，
下回见。你猜我猜我猜，你猜我猜我猜，你猜不猜
猜到底，猜不猜到底，猜不猜到底，猜不猜
猜不猜
猜到底，猜不猜到底，猜不猜到底，猜不猜到底。
天不一变，我还是我，我风里来，感情里走，天理循环，往哪里走，咄咄逼人，拉动我手，看穿人心谁能变，你算计我算计你，阴暗里看看都见，天塌了脑壳几点，那些走过的路趟过的河，为了身外无人变成了梦，渡过的说更多